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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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大家放掌。阿弥陀佛，师父们慈悲，大德居士们慈悲。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学习禅林宝训，请大家把书翻到283页。基于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情况呢，发现有些师父和居士啊，文言文读起来很晦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根据眼莲法师他的白话文的解释作为对照来讲解啊，这样便于大家呢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现在看这一节，明教曰，昨天我们说了，明教气宗大师他说，大觉莲和尚住玉王。大觉莲呢，就是大觉怀莲禅师，他是清源下14世，他的师父是谁呢？是乐坛怀成禅师。他在宁波阿育王寺住的时候呢，因二僧争失利不已，争就是争夺了，失利就是争夺布施的供养，不已，已就是停止的意思，就两个人争来争去，无休止的争下去，主事莫能变。当时作为主事的这个僧人呢，不能判断，不能最终做一个决断。大觉呼而责之曰，就是大觉禅师，大觉怀莲禅师把他们叫过来，责备他们说，昔包公判开封，就是以前包公就是包龙图包拯，在开封做判官的时候呢，民由自臣以白金百两计我者无矣。大家注意哈，后边这个王呢是个通假字啊，就是无的意思，通无就是没有了。民由自臣，臣就是臣白，叙述的意思，就是老百姓呢由自己到这个包公那里去投案，说什么呢？说有人啊以白金百两计我者亡矣，就是亡啊，这个亡就是死亡的意思，就是有一位老百姓啊把一百两白金放在我这里，但这个人现在去世了，金还其家，妻子不受，就我想把这一百两金子呢还给他家里去，他家里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这一家人特别厚道，当他把这个金子还给这一原来这个主人的时候，主人家的时候呢，他儿子就说，他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没有跟我提起过，说他曾经有一百两金子寄存在这里，所以你这一百两金子给我呢，这个不义，我不应该接受。过去的人就是这等高风亮节，父亲没有说有一百两金子在外边寄存着，别人要给他，他不接受。他不接受呢，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这个存金子的人呢，就说你父亲分明是存了金子给我，现在他去世了，再放在我这儿，这也不道义，那我必须要还给你。那么接受的人呢，就说不对，父亲没有说过，我接受了也不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边就说，望公招妻子还之，就是希望你大人您把他的孩子叫过来，让他们接受这个金子。公叹意，包公啊，包公就是包拯啊，惊叹这个事情非常的奇异，即召妻子谕之啊，这个谕做动词的时候念第四声，谕之，即召妻子谕之，就是把这一家寄存别人到家里金子的这家孩子呢叫过来，对他说，说了这件事。妻子辞曰，辞就是辞退，退让的意思。 这个孩子呢就推让说，先父存日，吾白今思记他事。就是我父亲生存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说，就没有白今自己啊去记到别人家。二人故让良久，就是两个人推来让去，让了好久。还的人呢不肯留在自己家里，接受的人呢也不肯受，公不得已，则附在城四冠，则啊就是命令的意思。包拯啊没办法了，怎么办啊？两家你看都是这样的高风亮节，就吩咐把他放在哪里呢？城里，就是当时在开封府，放到寺院里和道观里，修冥府以奠亡者，就是为去世的人啊，为他祈福。于目睹其事，这后边还是大觉怀莲禅师说的，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事，且陈老中人尚能疏财木易如此。这里呢就是大觉怀莲禅师责备这两个出家人，说你看陈老中的人，红尘当中的人都能够把财物看得这么轻，而心目道义这个样子，如此就是像这个样子，而为佛弟子不失廉耻若是，你们都是佛陀的弟子是吧，不知道礼义廉耻是这个样，这真叫人伤心。所以丛林法并之，就是就用丛林的法则把他们签单了，让他们哎，你们离开这个寺院去参学了。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的一个小故事了是吧，让大家不要见利忘义，要见义忘利，就是人的品德格调，做人的格调的高与低就是在义和利的取舍之间。如果一个人能取义而舍利，这个人的品德道德就会越来越高尚。如果一个人啊眼睛紧紧盯着利益而忘失了道义，这个人的人格就会卑污，就会低劣。所以义利的取舍是自古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的圣贤和我们佛教的这些高僧所一致来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就一个人做事做人是看他取利还是取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是凡夫还是圣贤的一个重要的判断的一个标准。我们再看下一段。大觉莲和尚，就是翻过来哈，284页下边这一段。大觉莲和尚出游庐山，圆通讷禅师一见，之以大器弃之。大觉怀莲禅师不是清源下十四世呢，圆通讷呢，这个字念讷，什么叫讷呢？少言曰讷，就这个人不大会说话，不大愿意说话，平常啊叫木讷，木讷就是这个人啊说话不多。圆通讷禅师，讷这是一个省略了，其实圆通禅师他是圆通是以他的寺院为号，他住的圆通寺，他的法名叫居讷，居讷啊，圆通居讷禅师。圆通居讷禅师呢，他的师父是延庆子荣禅师，延庆也是一个寺院，延庆是个地名，延庆子荣禅师。那么圆通居讷禅师是清源下十世，也就是说他比大觉怀莲禅师高了四倍，大觉怀莲是清源下十四世。那么当时大觉怀莲禅师啊到庐山去参禅之时，到医治圆通居讷禅师参禅的时候啊，圆通居讷禅师一看这个人就执以大器弃之，执啊就直接马上的意思，马上就认为这个人是个大器，期就是期望期许期盼，就希望他将来能成大器，一看哎，这个人才气不凡。或问，或啊在文言文里面就是有人的意思，有的人就问他，何以而知之，就是你凭什么知道他将来是个好的材料，是个大器呢？讷曰，斯人忠正不已，就这个人做事啊不偏不颇，非常的忠正持忠，并且很有正气，做事啊很正派。斯人忠正不移，动静尊严，就不管在动用当中还是在静处 都能保持这种自尊，保持这种威仪，这个人动静当中啊，动静一如，都能自尊自言，加以道学行医，言间尽礼，就是还有呢，他的道学，还有他的行处啊，以及这个与大众的这种出众的这种情谊啊，都非常好啊。言间尽礼，就说话说得很简练，但都是能说到点子上。言间尽礼啊，凡人资禀如此，先有不成器者。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像具有这样的资质，资就是资质的意思，禀就是禀赋，余生俱来的禀赋，一个人的资禀如此，你让他不生气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这就是过去的禅师看人的标准，看到一个人成不成器，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方的化主，能够主持一方，弘化一方，是佛教的栋梁之才，是佛教的龙象之姿，那么这个人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呢，中正不移，动静尊严，加以道学行义，言间尽礼。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说我们做事是不是有偏斜之情啊，好这个放纵自己的这种感情或者情绪，那这就不中不正了，这就偏了。大学里边说关于这个心正的问题，心有所好要则不得其正，心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就人心里啊，你有什么喜欢的不喜欢的，心里有不平之气，这个心都不正。那么圆通居乐禅师呢，他就是中正不移，他心很正，从来没感觉到他发个小脾气啊，摔个小脸子，从来没有这一些。中正不移，动静尊严，不管是动用当中再忙碌，或者这个事情再多，他也是能够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能够保持这个威仪，戒相威仪啊，在静处更是不用说了，道学行仪，言间尽礼，就说话不说废话。不说废话有什么好处？人说的废话越少，他对这个事物理解的就越透彻。因为爱因斯坦有句话说过，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表达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把一件你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就说明什么呢？你对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领悟明白，你根本就理解不透。所以古人呢，都是对这个道啊深蓄厚养，悟得也深，悟得也透，所以说能够言间尽礼，说话很简单，但是把这个理啊用很简单的话语都能够说得很圆融很完备，这是一种语言陀罗尼，法华经里面就叫语言陀罗尼啊，具有这种无碍的知解，不需要用太多的废话啊。越是扯来扯去啰里啰嗦，你看很多学者在讲一个道理旁征博引写一篇大论文，但你堆砌起来我们很难看到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就说明这个道理他不是真正修出来的悟出来的，他是用脑子或者说用别的理论来论证出来的，这就很难。我们再看下一段，仁祖黄佑初，仁祖就是宋仁宗，这些禅师基本上都生活在南北宋南宋这个时代，黄佑是宋仁宗的年号。仁祖黄佑初，遣银当萧使，银当萧使当指的是当时传令的这个太监啊，持绿涕池一书，绿涕呢指的是当时绿色的囊，就是绿色的锦囊，里边装着皇帝的诏书，诏圆通讷著孝慈大伽蓝。当时啊，皇帝因为听说这个圆通居乐禅师他的道德高盛，道风远播，皇帝感到非常的钦佩他啊，就下诏书让他来开封的孝慈寺来做住持。乐称疾不起，就是居乐禅师呢就是一病推辞了，这就像六祖禅师一样，武则天几次请他到内宫廷作为供养他，让他去宫廷里边讲法，但是六祖大师就是一病而推辞不去啊。 讷称疾不起，表书大觉应召。就是上表啊，表就是上表的意思，给皇帝上个表。书呢就是说明这个情况。表书大觉，大觉就是大觉怀廉禅师，他说，哎，推荐他，这是过去祖师的为人处，知道是个有才的人，有了好的机会就让给年轻人，让他去，让他施展，是吧？大觉怀廉应召，就是说推荐他，他说他可以做他的主持。或曰，你或曰还是说有的人就问他，圣天子精崇道德，圣天子就是指的仁宗皇帝，精就是敬仰的意思，敬仰，精崇道德，恩备权势，这是对皇帝的赞誉之词，说他崇尚道德，然后呢他的恩泽呀，连天下的山林里边的泉水和石头都能受到皇帝的恩惠，师和故辞，就皇帝有这么大的心量，有这么大的恩泽，你为什么要推辞呢？要这么坚定的推辞呢？讷曰，禅师就说，于烂策僧伦，大家注意哈，这个文言文里边的字烂，烂啊，这里是谦辞，就表示自己不够格的意思，就很谦虚的用这个词。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叫烂鱼充数，就他这个雨吹得很不好啊，很烂啊，滥竽充数。滥策僧伦，策呢就是参与的意思，滥策其实翻译成这个白话文呢就是混杂的意思，就是我要混杂在僧伦，伦是什么意思呢？伦就是辈或者类的意思，哪一类哪一辈啊，我混杂在这个僧众之中，视听不聪，就是耳朵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明白，他这是禅师的谦辞了，很谦虚，幸安林下，侥幸啊在丛林当中有个安身的地方，饭书饮水随佛祖有所不为。这个饭书饮水呢，这四个字是从论语里边来的，孔子在论语里边一段话说，饭书食饮水，曲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就饭书饮水就是这么来的。孔子就是说呢，说饭书就是吃的蔬菜啊，喝一杯白开水，就是生活很简单，曲拱就是把胳膊弯过来当枕头啊，这样每天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乐亦在其中矣。为什么乐的亦在其中啊？道德充身啊，不义而富且贵，如我与浮云。就不义的富贵对我来说都是浮云，我不去追求它。就是过去的这些圣人都失得因缘，这个因缘不到，或者说这个机缘啊，自己的福德和智慧不够，他是不会盲目的去接受这些邀请的啊。所以饭书饮水虽佛祖有所不为，这一句话就能看出什么？圆通居呢禅师的这个见处。什么见处啊？像赵州禅师说过，赵州语录里边有句话说，道个说个物字拖泥带水，道个佛字怎么说？满面惭愧。对啊，就说一个物啊，就拖泥带水，说就是过去祖师真正到了这种彻悟之后啊，他能够到达一种无修无德无证的境界，就说一个物字就是头上安头，所以叫拖泥带水，本来不迷，何来的悟呢？他道个佛字，满面惭愧。说一个佛字，惭愧。众生本来就是佛，还要成另外一个佛，成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佛，这不是造作吗？所以这就是过去祖师真实的行处，真实的见处。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只是说口头禅了，但过去祖师是行得出才说得出。因此这里你看，圆通居乐禅师说，虽佛祖有所不为，就让我成佛我都不为，为什么？无修无德无证，他完全证得了这个自己的圆满一心，是吧？就这里就不欺佛见，不欺众生见，所以连佛祖都不为，是这个意思，况其他也，何况其他的事呢？先者有言，这还是圆通禅师说的，他说先者有言，大明之下难以久居。现在世人都好名，其实不知道这个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个名气一大了， 你就不自在了，避难久聚。哎，你在那里，你想做什么事都不自在了，你总是被世，因为你有名了之后啊，这世人都贪名，看你有名了，就纷纷来攀援啊。你有时候自己的道业还未成，就会被众生渡走了。本来这一生可以成道的，就是因为自己攀援，自己好名，是吧？顺着众生的喜好，这个捧你两句，那个捧你两句，这个来给你送供养，那个送红包，哎呀，开心了，觉得这样活得好像我自己真有成就了啊，那么就跟他们走了，你就这个一生道业就难办喽。你自己没有真实的道业，我们就不能真实的利益众生。所以过去祖师时时刻刻都想到这一点，先看自己够不够精良，不够精良啊，就退一步啊。所以说，大名之下难以久聚。于平生行知足之计，我这一生啊，行的都是知足之计，知足，知足常乐，不妄求，不妄求啊，不以声名自累，不以声利自累，就这一生啊，不以这个名利累到我的心啊，就是他这一生出来真实的为道，真实的为道，若厌于心，这个厌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厌不是讨厌的意思。这个厌是什么意思？是满足的意思，饱或者满足的意思。它是个通假字，应该是在这个大字下边还有一个像食物的食，那个是这个字，它通假，这里没有印繁体字，繁体字应该是那一个厌。若厌于心，就是如果让我们满足于心，何日而足？就到哪一天才是个够呢？如果让众生这个对世间的名利啊得到满足的话，哪一天才是个头啊？这就说欲壑难平啊，众生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如果想在声名上得到一个自己的满足啊，等我满足了，我停下来去修道，这个明日复明日，明日成蹉跎。因为我们的欲望永远没有填足的时候，人心不足蛇吞象，是吧？所以说，圆通居乐禅师呢，就用这个标明自己的心迹，表明自己的心声啊，平生不以声名自累。他知道，他可能过去祖师也是知道自己的习气，知道自己的毛病。如果万一到那个境界当中，自己过不去，被声名所染，那把这一生的道业都荒废了。所以都有自知之明，行知足之计。故东坡常曰，圆通禅师就用苏东坡的一句话来为自己的这种座右铭啊做一个论证，说知安则荣，知足则富。人都想求这个荣华富贵，那么如何是荣耀呢？你自己知道心安，这就是人生最大的荣耀，这就是荣华。说安则荣，知足则富，足则富。真正富有的人是什么？是知足的人啊。有钱的人未必富有，为什么？他老是感觉自己没钱，我赚的钱还不够啊，说我有几十亿几千亿了，不行，我感觉还没够，他还是贪。真正富的人就不贪钱了嘛，还是贪财。所以贪的人呢心就小，越贪越穷，就这个意思。那后边呢，就是其实后边这一小段，必全明解，善时善终，在圆通得之矣。这个就是世界大会宗稿和竹庵的一个评论，说能够把这个明解啊，保持自己的明解，善时善终。什么明解？出家人的明解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道，一个是德，不是别的，不是名利，不是像世俗的那种见解，以声名、以名利作为自己的明解，而是以道德。所以必明全解，避开这世俗的虚名，来保全自己的道德的节义，善时善终。从一开始发心修道，到最后究竟成佛，在圆通得之矣，去赞叹他。我们再翻过来看下一段。圆通讷和尚曰，还是圆通禅师说的，必者命在障，失障则颠，颠就是铺就是跌倒的意思，必就是跛脚的人啊，就是腿脚有毛病的人啊，脚跛了的人呢、啊、他的这个性命，他的这个凭借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拐杖，失杖则颠，失杖他就容易摔倒。 渡者命在舟，渡河的人呢，他的性命系在什么？系在这个船上。失舟则溺，如果没有船或者船坏了，他就叫溺水而死。凡林下人，就是但凡丛林下面的人，自无所守，挟外事以为重者，挟就是凭借的意思，挟挟持、持守、凭借啊，挟外事，外事就是外在的这种威势，比如说跟哪个领导搞好关系啊，是吧？跟哪个大护法、大居士搞好关系，或者跟哪个明星搞好关系，认识一大帮世俗上的名人、有权的人、有钱的人，以这个为重，一旦失其所挟，就是一旦这些人不喜欢你了，这些人不尊重你了，皆不能免颠逆之患。这就是告诉我们呢，修道的人啊，应该重自心的道德啊，而不应该凭借外在的势力，以声名或者说以这种世俗的利益的迷惑颠倒，挟外事以为重者。为什么呢？因为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是吧？一开始你跟别人结交，可能用了一些手段，用了一些伎俩啊，别人会认为哦，你是高僧，你是大德，很喜欢跟你交往。但久了之后，世间人呢，世间人跟人交往，他不会观察你的功德，他会观察你的什么？他会观察你的过失。你交往的越久，两个人走得越近，他发现你的过失越多，久了。他发现你过失多了，他就不尊重你了，不尊重你他就要离开你，不理你了。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在论语里边，孔子就赞叹臧平仲，说臧平仲善于人交，久而敬之。臧平仲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善于跟人交往。怎么交往呢？久而敬之，就是跟人交往的再久，他这个恭敬别人的心始终不失去。我们就不行了，你看我们跟一个朋友交往，刚开始陌生的时候，大家互敬互爱，见了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那一旦熟了，大家就称兄道弟，胡言乱语，就开玩笑，互相调侃对方，就没有恭敬之心了。这一没有恭敬之心会怎么样呢？两个人就容易产生矛盾。就是因为人啊，人这个从心理发展规律来说，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你尊重他，他欢喜；你不尊重他，他就烦恼。所以久了一看，哎呦，他也不尊重我了。然后并且有时候就说一些玩笑，都是不小心能刺到人的痛处，说到人的短处，所以你两个关系啊就麻烦了，你两个关系要破裂啊，甚至这个就反目成仇，就是这样。所以孔子就说臧平仲这个人很厉害，很值得赞叹，善于人交，善于跟人打交道，久而敬之。他的窍诀就是久而敬之。所以我们日常交往当中都是要注意啊，不断反省自心，哎，我跟他熟了，我还有没有对他的尊敬之心？如果我失去了对他的恭敬，那麻烦了，我们两个慢慢会产生矛盾，我们慢慢会疏远。所以赶快把这个恭敬找回来，要恭敬一切人。恭敬一切人不仅是对于人际关系好，对我们的修行也好，这是随顺佛陀的教导的。佛陀怎么说的？一切众生皆是佛，是吧？我们要尊重一切人的佛性，虽然他有习气毛病，知道了，知道但不执着不计较，还是有敬人之心、爱人之心，这就好了。但如果一个人修行，哎，没有这种真实的修行发心，我们做事也好，我们管理寺院也好，或者在管理一个公司也好，只是凭借这种世俗的手段结交高官、结交名人，是吧？说我认识认识谁，你看现在人都很浮躁啊，来到寺院里也是跟你谈上两句，一说到是哎，那个人我认识，我跟他吃过饭，但问题人家认不认识你咱就不知道。人整天就吹牛，让人感觉他很厉害，他认识的人很多，但这有什么用呢？是吧？你自己没有真实的道德，这个就要出毛病，出毛病了。事业做大了，为什么有的人事业一做大了，他就会有这种压抑，就会带来痛苦，公司也做不下去， 公司就要解体，就是因为不够这个德，没有这个德。德如大地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易经里的话，是不是人呢活着就要这样很精勤的去工作，很精勤的用功。地势宽，君子厚德以载物。大地啊，就是因为人的德行像大地一样这么厚实，你做什么才能做得久做得稳，否则就会忐忑，就会中途中道夭折，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反观反省，修身尽德，这是修行人的本物，不要去物外。并且佛法还说，是吧，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不光是说世间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这种依报都跟我们的心性息息相关。你的心清净了，你的心善良了，你遇到就是清净的人，善良的人。你的心慈悲了，你去处理每一件事情，虽然有时候暂时啊，好像看着让别人不舒服，但大家都能理解你，因为你用的是一种慈悲心爱心。但反过来说，你如果是用的世俗的心玩弄别人的心，这样去做事，那好了，因为大家都喜欢去欺骗你，就是这样，你是什么心就会遇到什么人，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修道的人，凡临下人一定要内心有所守。所守的是什么呢？那么从佛法角度讲，就是守住自己的正念啊，正念不要大失。那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就守住自心的道德，这个不能丢了。我们再看下一段。圆通讷曰：昔百丈大智禅师建丛林立规矩。百丈大智就是百丈山的大智淮海禅师，大智是他的谥号，就是淮海禅师圆寂之后呢，因为他的道德高尚，皇帝尊崇他，就给他一个谥号叫大智，大智禅师。你想他的师父叫马祖吗？马祖就是大寂禅师，这也是皇帝赐给他的谥号，都是一代高僧，人天景仰，所以皇帝也都赐给他一个很尊崇的一个谥号。百丈禅师，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说：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他这两个真的是我们这个佛教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两代祖师，这个师徒。丛林是谁建的呢？就是以前在马祖之前没有正规的丛林啊，出家人还是按照原始佛教的方式到处去化缘，到处找地方住下来，安住下来修行。但马祖啊，就真正把这个丛林的这种规模和系统给建立起来。那么马祖立了丛林之后，因为他这一生都是致力于兴建丛林，规矩来不及建，百丈立清规，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昔百丈大智禅师建丛林立规矩，欲救相继不正之风。相继指的就是相法啊，相法。当时百丈禅师和马祖禅师处的是相法时代，对，与就是为了救这个，以挽救时弊。曾不知相继学者道规矩，一破百丈之丛林。但是啊，他没有想到呢，曾不知就是没想到的时候，就相继学者就在相法时代的那时候，有很多的这种修道的人，或者说住在丛林里的人呢，盗用他的规矩，就用规矩来干什么呢？本来百丈立的这些规矩是为了安和僧众，让大家好修行的，但是后来的有些人呢，用心用邪了，用这些规矩用来正人不正己啊，用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所以就叫一破百丈之丛林，把丛林的清规啊破坏了，因为用歪了，用歪了。上古之事虽朝居削楚，人人自律。就是上古啊，上古就是很久远啊，我们说起来呢，就是一些原始社会差不多。为什么后边说巢居穴处啊？就是住在一个树洞里边，住在山洞里边，人人自律。那时候人人都能够做到自律，但大治之后，虽高堂广厦，人人自废。自从这个规矩建立起来之后啊，慢慢的、慢慢的，虽然寺院建的啊，看看现在，尤其现在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很多寺院建的很宏伟， 大殿越建越大，寺院越建越大，佛像越塑越高，塔越建越高，但怎么办？但人人自废，只有寺院，但是寺院里的规矩，寺院里的道风都吃废了，都很松散。故曰安危德也，兴亡术也。因此说就做了一个总结，安危就人生的安危与什么有关系呢？与人的德有关系。人要有德了，所以处在困难面前，处在障碍面前，也能够如履平地，能够平安的度过，能够趋吉避凶。但是人如果没有德了呢？没有得了一点小的障碍，一点小的灾祸，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甚至夺取我们的生命。我前年听深圳一个在医院的居士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年轻人的命好脆弱，他说他们科室里有一个年轻人才20几岁，踩了个香蕉皮啪没站稳，就磕在一个地方，就没救过来，就去世了。那么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就一点小的挫折，一点小的磨难，就很容易夺取他的生命，或者给他带来这个人生巨大的伤害。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德薄了。我们刚才说厚德载物，是吧？你的德薄了，一点一滴的伤害，你这个生命都不堪承受。生命哪个轻不堪承受？就是德太轻了，这个不堪承受。我们没有厚德，不是纯诚厚德，我们的德太轻，德太薄，这个是最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情。因为你的德薄了，你人生就会把自己人为的推到这个凶险当中，一点小事你都会承受不起。好的东西我们承受不起，是吧？好的人生受用，财富啊，名声啊，地位，健康，德薄了承受不起。坏的事情我们更承受不起，一点小伤害可能对我们就是来致命的。但有些人呢，他因为德厚，德厚不怕。你看有的人发生车祸了，同样是一车的人，有的人就失去生命，有的人还毫发无损。这些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比比皆是，世间人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但我们学佛的人就明白，哦，知道他的功德修得好，他的福德厚，他不怕，他能够扛得住，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叫安危德也，兴亡术也，术就是术理的意思。术理呢，在佛法里边其实可以解释为因缘，是吧？这个道场的兴，道场的亡啊，佛法的兴，佛法的亡，乃至我们做任何事业的成败，都是由关乎什么？都是关乎因缘。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在这里胡思乱想，闭门造车，因为哎呀，我想做什么事，它一定可以让佛法兴旺，不能急，不可有这种造作的无明，这都是在造作。我们必须用佛法的智慧啊，来反观自心，我是否随顺了因缘，是不？当前这个因缘是否我来大行法化，是我自己的因缘，就是自己的修行啊，道德到够不够这个格，然后众生的因缘到不到，是吧？国家的因缘到不到，各方面的因缘都考虑清楚，所以人的眼光看得很透，很广，很深。兴亡术也，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因为人往往一做事，这个勇猛心一发起来就收不住了啊，就是热气腾腾的，是吧？赶快做事，赶快度众生，这是不行的。或者说有人碰到困难了就绝望了，哎呀不行了，我这一辈子再也起不来了，那都是不对的。你要想到兴亡术也，兴亡术也，它是靠外在的因缘来改变的，不是说你自己感觉不行就不行了。人必须要对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自知之明，还要有知他知智，不仅要自知，还要知道外部因缘，这样才好做事。否则我们就容易凭这种单纯的感情去做事，去做人，或者退或者进，或者喜或者忧，这样就没法做大事啊！一定要识得因缘。所以后边圆通禅师又说，苟德可将，苟啊，苟就是如果的意思，如果有道德可以作为持守的，何必从林。就一个人啊，真正有这个实德，就真实的道德可以持守，那么他就不住在丛林里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丛林啊是锻炼的一个炉配。 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我们是来到丛林里住啊，是各种各样的材料，但是就是在这个炉背里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你锻炼成材，所以大冶红炉就是这个意思。丛林啊，就是要靠随众依众靠众的修行，大众熏修，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人才。如果自己有真实的道德可以持守呢，有道有德，那么不住丛林也是可以的。苟数可平，何用规矩？如果大家都能识得这些因缘，自己的因缘、外部的因缘，都能够心安于道，用规矩也没用了。所以立规矩、立丛林，也是众生的根气浅陋了，善根浅薄了，祖师们不得已的作略。不得已啊，你看这怎么办啊？如果没有个丛林让大家一起依众靠众的修行，大家都散了，是吧？跑几年都染上一身的世俗习气，一旦离开僧团，有些人就要犯过失，就要还俗，这个也很多，是吧？这都是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你仔细考虑一下，以前很好的法师，突然听到他还俗的消息，仔细想一想，就是因为他离开僧团太久了，没有僧团的摄受，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僧团太久。离开了僧团，一个人，尤其一个人，你还不甘寂寞，还要有一帮居士围着，哇，那个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为什么？这个时代很多居士都来渡我们的，我们往哪儿渡？就往六道里渡。哎，师傅你喜欢吃什么？哦，师傅你喜欢到哪里玩？哎，师傅你喜欢看看什么电影？好多这样的啊，居士真的是为你想的无微不至啊。他觉得师傅你在寺院里太清苦了，这个世界这么精彩，你看我们去感受感受吧。哦，你如果离开僧团，不知道这些是害我们的啊，你跟他走了，整天跟他这里跑跑那里跑，没几天这个世俗的心就动了，你觉得哎呀，这个世俗社会真好，很幸福嘛，是吧？有这么多人围着一起玩，哎，所以慢慢的这个俗心越来越重，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人呢，就是尤其是师父们、出家人啊，不能离开僧团。那么居士呢？居士同样是这样，居士也不能离开这一个僧团。居士如果自己在家里闭门造车，这更有危险，更有危险，因为你没有这种真实的无德可教，你没有道和德可以持守，你光凭自己念几部经啊，打几个坐，认为我这就是修行了，我能够成佛了，不可以的。除非你是旁居士再来，你是维摩居士再来，一般人是不行，也是要一直僧团。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这个佛法僧三宝，强调僧的作用，佛法二宝并驾僧弘，就佛宝和法宝怎么样才能弘扬起来呢？靠的是僧团的力量。所以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不能离开僧团。离开了对僧团的依止，离开了对僧团的摄受，我们自己漂泊的这个时间，哇，你不知道漂到哪里去，这是很危险的。这里呢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古人都给我们说明白了。我们今天再讲最后一小段啊。圆通为大觉曰，这是圆通居乐禅师啊，在摄受大觉禅师的时候跟他的一番对话，说古圣智心于未萌，防情于未乱。就是过去的这些圣人啊，自上诸圣怎么样治心的呢？治心于未萌，这个心啊还没动，就先照察到他了，马上把他调伏。防情于未乱，你自己的心性啊没有达到狂乱的时候，因为人的心性一旦狂乱，譬如说发火，我们预感到今天这个事就要发火，哎，你可能想想没事，我可能能控制得住，但一旦你这个火烧起来了，你想不行不行，我不能发火了，你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古人呢，治心都是这么治的，用心啊，治心于未萌，防情于未乱。这个心一起来就看到它，哎，不行，不能让它遇，知道这个心在这个境界上难过去，哎，我就先暂时回避一下。也不是说这个强作主宰，不能强作主宰，强作主宰，我们一碰到境缘啊，境界的力量大的时候，我们就主宰不了了。尤其人的习气又这么重。所以要治心于未萌，防情于未乱，盖欲则无患。 因为什么事情欲，就是欲啊，就是提前准备的意思啊。什么事你提前准备好了，提前对自己有一个自知之明了，就不会有大的祸患。孔子就说要三思而后行，先思量思量，掂量掂量，什么事先考虑考虑，不要急着去做。这个思和言一定在行之先。现在人心浮躁了，还没等做呢，先说出来，是吧？好多人你看都跟人签空头支票啊，明天到我家吃饭，哪天怎么样，就是跟人许了很多空的这个诺言，这都不好的啊。这首先是犯妄语的，所以说欲则无患，提前在说之前，在做之前，那么思在行先，行在言先，行在言先，不要先去说，说了有时候叫轻诺则寡信，就人随便说了就很容易这个失信于人，就是思在行先，行在言先，这样。所以众门击拓，众门击拓，这个众门击拓其实它指的这个欲这个卦，欲这个卦呢就是里边就一个阳爻，其他的全是阴爻，有懂八卦的就知道啊，只有一个阳爻，它就像一个什么，这个拓啊指的是门关上的这种插销一样啊，就是插销的意思。众门击拓，一代暴客，暴客就是贼了，贼暴乱的人。我们防止这个贼入侵进来怎么办啊？要有重重的门，这个众啊也可以叫重的意思，众门指的是后门，重门呢就是我们设了很多的门，就是说佛法给我们很多的方便，治心的方便，哎，这样不行我还可以这样，所以警戒来了我总是能够克服警戒，总是不被警戒所转，就这个意思。众门击拓，一代暴客而趋诸欲也，就是趋向于欲，欲这个卦，欲是易经里的一个卦啊。是欲为之则易，足为之固难，就任何事情你提前准备充分了，想得充分，想好了再去做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做。足为之固难，就是自己想起什么事了马上就做，也没有经过细致的考虑，这样做事很难成。所以古人说要深蓄厚养啊，修行的人，我们修道的功德从哪里显现出来，就从你言行上显现出来。如果一个人语不择言啊，行不择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想干我就干，这个人是没有修行的，因为他这个心不深，心不沉，气不稳，气不平，这样修行是没有真实的受用的。有真实受用的人呢，就是一定会深蓄厚养，什么事啊，会有一个周全的考虑，会照顾到每一个人。做事不是说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而是考虑每一个人的感受，考虑整个的因缘。因此叫是欲为之则易，足为之固难。古之贤者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者，成在于斯。就过去的这些贤人啊，哲人，高僧大德，有终身之忧。什么是古人的终身之忧呢？就患乎道德不充乎身，就是忧虑自己的道和德不能圆满，不能完备，就担心这个，有终身之忧。这是一个古代贤者的终身之忧，就怕自己不能道德圆满啊，而无一朝之患，就是一朝之患，就是有一天的这种祸患，他没有，他看任何事情都没有祸患。为什么？这是成在于斯，就是因为他事先啊都有这种洞察之智，洞察之明。这就告诉我们呢，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考虑，细致的考虑，不要这个心急，不要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今天也是讲的不少啊，但是为了照顾大家呢，就是说尽量的把一些这个文句里边的一些个别的字啊，个别的词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啊提高大家的文言文水平。一个学佛的人啊，文言文水平提不上来，我们读很多佛经也是很吃力的啊， 所以我们学这个禅林宝训啊，有双德，第一个明白了过去祖师的家言义行，第二个呢也无形中提高我们阅读文言文的水平，这个是对我们非常有益的。那么我自己也惭愧啊，自己确实很多能讲出来，但是我自己也做不到。我心里一直想在讲的过程中就想这样说，但是想想哎，我想只管讲吧，自己好好反照自己就好了。也希望这个大家呢都能够从这次学习当中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学佛的利益和修行的利益。好，今天到这里，阿弥陀佛。